这周的经文在利未记九到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六章一节到七章十七节，马可福音七章一到二十三节，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十章一到三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这段经文的主题叫做选民历，选民历的意思就是第八。在利未记九章一节，这里说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这里的第八就是选民历。这周经文的大纲讲到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是亚伦为自己为以色列人献祭，第十章讲到祭司的条例，第十一章讲到洁净和不洁净食物的条例。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选民历的意思。选民历是第八，圣经中第八天代表新的开始，比如一周有七天，以安息日为结束，第八天是新的一周的开始，所以第八代表新的开始。同样，每七年的最后一年是安息年，第八年是新的一轮七年的开始。以色列的男孩出生后第八天行割礼，进入亚伯拉罕之约中，是新的开始。祝棚节有八天，第八天叫 Simchat Torah， 是以色列人新的一轮读圣经的开始。祝棚节的第八天预表未来永恒的世界，新天新地，是一个新的开始。总而言之，圣经中讲到第八的时候，通常都是预表新的开始。亚伦和他的儿子七天禁闭，这七天期间，摩西高抹他们做祭司，他们都只能待在帐幕的院子里。等他们禁闭结束之后，是第八天，他们就开始做祭司的服事，代表一个新的开始。第九章主要讲到亚伦献祭，之前的章节是摩西为亚伦和他的儿子献祭，献完了以后高他们为大祭司和祭司，所以亚伦承接了大祭司的职位之后，就轮到他来服侍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一章开始，亚伦就正式担任大祭司的职责。圣经上说，亚伦选了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是没有残疾的，他为自己在神的面前献祭。九章第六节说，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意思是当亚伦照着神的话去做，神的荣光就会向他显现，表示神悦纳亚伦的献祭。亚伦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跟燔祭之后，下一步就是为百姓献祭。他先献上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然后是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做燔祭，然后再用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其中还要配上素祭。献祭的过程是先献赎罪祭，将人的罪除去，接着献方祭，代表人在神面前完全的谦卑降服，最后是平安祭，代表人与神和好。所以亚伦就为百姓献上这些祭，然后他又举手为百姓祝福。所以亚伦代表神祝福以色列人，大祭司的角色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在以色列人面前代表神来祝福以色列人，他在神面前代表以色列人献祭给神。亚伦举手为百姓怎么祝福呢？圣经里在民数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讲到祭司如何为百姓祝福。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们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祭司的祝福，是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的经文。在利未记九章二十二节，大祭司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知道举手的意思就是一个祝福，是为百姓祝福。当亚伦献完祭之后，神的荣光显现，将火烧尽燔祭和脂油。在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里我们看到祭坛的火不是人点的，乃是从神那里出来的，是圣洁的火。以色列人传说这个火就一直烧着没有熄灭，因为是从神那里来的圣火。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向百姓显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荣光。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里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的脸上就有神荣耀的光，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在希伯来书一章二到三节也说，基督就是神的荣光。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从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荣光，能够向我们显现。在利未记第十章，这里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叫拿达和亚比户。亚伦有四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是两个大的儿子。这两人是在十章第一节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拿达和亚比户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地位仅次于摩西和亚伦，是有非常高的地位的，而且也是义人。他们拿着香炉盛上火，要到神那里去烧香，但是这个火呢，圣经上说是燔火，不是神的圣火，是神没有要求他们的。结果第二节，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被神击杀呢？有很多的解释，最好的解释有三个。第一，他们在圣所里献上香炉的火，这个火呢是燔火，不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火。他们献上的应该是从祭坛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的火，拿出来放在香炉里献上。他们的燔火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他们被击杀的原因。第二，他们在圣所里献上香炉火的时候喝了酒，因为利未记第十章第九节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 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神不许亚伦和他的子孙在服事的时候，进会幕的时候喝酒。所以这里很可能就是因为拿达和亚比户喝了酒，所以被神击杀。第三，拿达和亚比户烧香的方法不符合神在律法中的条例。这里我们很难完全解释清楚他们被击杀的原因，但是可以确定他们做了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极其圣洁的。虽然拿达和亚比户献了赎罪祭、燔祭，得神的悦纳，罪得了赦免，但是他们在神面前仍然做错了一点点，还是无意做的，就被神的圣洁直接的审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和神仍然有无限远的距离，这个就是神的圣洁。神跟我们有无限的分别，所以神是极其的圣洁。拿达和亚比户是两个祭司，又是义人，暂且不能因为误犯了罪，在圣洁的神面前保存性命。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不义的人将来在神的面前面对审判，是会有何等的结果呢？求主帮助我们对神的圣洁有更多的认识，对神有更多的敬畏。神是无限的圣洁，他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跟我们是有很大的分别。神击杀拿达和亚比户是神圣洁的显现。所以第三节说，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很难理解神圣洁的彰显是用这样的方式。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到拿达跟亚比户被击杀，他们就敬畏耶和华。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也就是拿达和亚比户的堂兄弟来，把他们的尸体抬出圣所。因为祭司在服事的时候是不可以碰到尸体的，碰到尸体就不洁净了，就不能服事神，不然就会被神击杀。同时，摩西禁止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为拿达和亚比户哀哭，因为人在会幕中，神的面前不可以哀哭，乃是要喜乐。所以摩西对他们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衫，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但是神允许以色列人为拿达和亚比户哀哭。同时，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有神的膏油在身上，他们在服侍神，神不允许他们出会幕的门，他们就顺服，照着摩西的话行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要提出，我们真的需要明白神是何等的圣洁，才能够让我们对神有真正敬畏的心。这样我们在敬拜和祷告的时候，才能够存敬畏神的心，向神敬拜祷告。我们来到教会敬拜，我们在神面前祷告，都要反映出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圣洁。我们心里如何看神的圣洁，我们的行为就会如何的反映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圣洁，轻看我们对他的敬拜，轻看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希伯来书12章28到29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单纯敬畏的心来服侍神， 因为我们知道神乃是烈火。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神乃是烈火，就直接引用利未记十章所发生的事情。利未记十章八到二十节讲到祭司圣洁的条例。神要求祭司进会幕的时候不可以喝酒。十章九到十节，神告诉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这里神要求祭司要避免所有不洁净的、所有熟的，才能够服侍神。所以祭司只有自己在分别为圣、在洁净的状态，才可以进会幕服侍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摩西将剩下的素祭都给祭司做食物，也将平安祭的腿跟胸做摇祭给祭司。那一天，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都没有吃为以色列人献上的赎罪祭。这赎罪祭本是他们应该在圣所里吃的，才能够完成整个以色列人赎罪的过程。但是因为他们心里为拿达和亚比户哀伤，他们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吃赎罪祭。摩西同意他们的选择。利未记十一章讲到食物的条例，这里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不洁净。不洁净的希伯来文是塔妹，塔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可吃的食物，如猪肉、马肉、虾等等是不洁净的；另一个是属灵的污秽，如一个人触摸死尸，就沾染属灵的污秽了；一个人触摸麻风病人，也是沾染属灵的污秽。这是不洁净的两个意思。洁净和不洁净与圣洁有关，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要求他的子民也要圣洁。人的圣洁有不同的层次，洁净和不洁净是其中的两个层次。以色列人不吃不洁净的食物，神就将以色列人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这个分别就是圣洁的意思。一个人沾染属灵的污秽，就是塔妹，就离神更远，需要得洁净，才能够在圣洁上靠近神一点，才能够有资格到帐幕献祭。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因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要求他的子民必须要圣洁。这里食物的条例是神圣洁的延伸，不属神的子民，神没有要求他们圣洁。这个圣洁借着这洁净不洁净的条例，人就能够明白神是圣洁的。利未记十一章一到二十三节讲到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这里定义地上的走兽、水里的鱼、空中的飞鸟、草上的昆虫，哪些是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只有洁净的才能够吃。洁净的走兽有两个要求，第一，蹄是要分开的，第二，是要倒嚼的。所有的走兽中间只有三类是分蹄而且倒嚼的，牛、羊和鹿。羊包括绵羊和山羊，鹿包括各样的鹿都可以，还有就是牛。有些走兽是倒嚼却不分蹄，就是不洁净不可吃，如骆驼、沙方、兔子等。还有一些分蹄却不倒嚼的动物也是不洁净不可吃的，就包括猪，是不可以吃的。 这些走兽的肉不但不可以吃，死的也不可以摸，都与人不洁净。盗掘和分体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盗掘是里面洁净，分体是外面洁净。神希望以色列人里面得洁净，外面也得洁净，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只有里面外面都洁净的走兽才可以吃。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吃肉的时候，他们需要明白里面跟外面都洁净才是神所喜悦的。神对人的要求不只是外面的言行举止要洁净，人的内心也要洁净。这些条例严格来讲都叫做 Hukim， 中文翻译为
律例。
Hukim 呢，就是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解释清楚的。为什么神有这样的要求呢？我们相信神用这些的要求来试验人是否愿意倚靠顺服神，这才是神所喜悦的。除了走兽以外，水里的鱼有鳞而且有刺才可以吃。比如说草鱼、鲈鱼、三文鱼都是又有鳞片又有鱼刺，是可以吃的。但是无刺无鳞的却是不可以吃，就像虾、贝壳、盲鱼、猫鱼、鲨鱼，这些都没有鳞片是不可吃的。飞鸟中的鸽子、斑鸠是可吃的，还包括鸡鸭也是可吃的。其他的飞鸟，特别是捕食动物的鸟，就像鹰、乌鸦、鸬鹚、蝙蝠都不可吃。昆虫呢，有翅膀四处爬行的不可吃，可吃的是地上奔跳的昆虫，如蝗虫、蚱蜢、蟋蟀、蚱蜢等。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洁净不洁净动物的区分，并不是到摩西的律法才有的，其实早在诺亚方舟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我们看创世纪第七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一公一母。所以在挪亚的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哪一些的牲畜是洁净的，他就准备了七公七母，除了可以献祭之外还可以有留下来的。不洁净的动物一公一母就够了。创世纪八章二十节，在洪水之后，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所以那个时候挪亚他知道要献洁净的牲畜给神，而且他也知道要献燔祭，所以在很早的时候神就把律法的内容通过口传传给当时的人了。利未记的十一章二十四到四十七节讲到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人摸了不洁净走兽的尸体就不洁净了，到晚上要用水洗身体得洁净。这里说洗衣服其实是洗身体，就像我们今天洗礼一样，用水洗完就洁净了。摸了鼠类和蜥蜴类不洁净爬虫的尸体也是一样，不洁净到晚上要用水洗净。不洁净爬虫的尸体碰到的器具都为不洁净，要用水洗洁净。
这里讲的都是属灵的污秽，叫做塔妹。
食物的条例的目的是什么呢？动物分洁净和不洁净，还有许多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以色列人必须随时都知道自己是属于洁净还是不洁净的状态，他才能够知道自己能不能够献祭，能不能够吃祭物，能不能够去帐幕或者圣殿参与对神的敬拜。如果他们不洁净， 他们就不能够参与了。所以以色列人在一生之中常常会想到神是圣洁的。一个人若是不洁净，
他想要到神的面前敬拜神，他就要预备自己，
通过水洗和其他的礼仪，从不洁净成为洁净，
然后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
这个利未记的后面的经文会讲到。这里洁净不代表道德高尚，不洁净也不代表道德沦丧。人只有在洁净的时候才可以献祭。最重要的是，神借着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让我们明白他的圣洁。圣经的妥拉给出了一条路，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先用水洁净自己，然后借着献祭将自己的罪除去，然后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明白，真正要来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外面的圣洁，我们的心里面也要圣洁，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工作，我们里面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洁净，成为圣洁。这一章的先知书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一节到七章十七节。这段经文被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段圣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和亚伦的儿子被击杀的过程很像。这段圣经讲到大卫登基做以色列王之后，他首先就想到神的约柜，要把他带进耶路撒冷。圣经上称说，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二基路伯是约柜上面盖子上的两个天使，叫基路伯。神是在基路伯之上的，所以约柜是神的宝座。大卫想要把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带到耶路撒冷，他就叫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跟亚西约来赶一辆牛车，车上放着约柜。我们看到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就用各样的乐器在神的约柜面前唱歌跳舞赞美神。结果呢，不小心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去扶神的约柜，他把约柜掉到地上，结果神因乌撒的错误就击杀他，乌撒就死了。这跟亚伦的两个儿子死的情况非常的像。乌撒的死有两个原因，第一，约柜是应该用人的肩膀抬的。在民数记七章九节讲到利未人的歌侠的子孙，他们在圣所的服事的时候说，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圣物是包括约柜的，他们都是要用肩膀来抬约柜的。第二，乌撒是不应该伸手去扶约柜，所以他就被击杀了。在民数记四章十五节说，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的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当抬的。这里讲抬约柜的人是不可以摸约柜的，免得他们死亡。这是神的命令，也是乌撒被击杀的原因。大卫就将约柜放在一个叫俄别以东的家里，结果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全家。所以大卫明白，神没有不喜悦他把约柜运到大卫城，乌撒的事件只是一个意外。所以大卫就一路献祭，将约柜带入大卫搭的帐幕里。在整个运送约柜的过程中间，大卫在神面前极力跳舞，结果被他的妻子扫罗王的女儿米甲轻视，神就惩罚米甲，使他终身没有生育。 之后大卫就有感动，要为神的约柜盖一个房子，也就是为神盖一个圣殿。大卫的心得神的喜悦，虽然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但是他允许大卫的后裔为神的名建造殿宇。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接着七章十六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定坚定直到永远。这里的殿宇的希伯来文叫 Bait， Bait 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房子，或者称为殿宇，对人来讲就是房子，对神来讲就是殿宇。 Bait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家，我们所住的房子是我们的家，这就叫 Bait。 大卫是说，神啊，我要为你造一个 Bait， 就是殿宇。神说，我允许你的儿子为我的名造一个 Bait， 就是殿宇的意思。同时呢，我也要建造你的 Bait， 就是你的家，直到永远。
简而言之，大卫说，神啊，我要为你在地上造一个 Bait。 神说，我要为你也造一个 Bait， 直到永远。
这个就是神给大卫的赐福和应许，双重的应许。第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神建造了地上的圣殿。第二，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为王，他的国直到永远。可见神的赐福永远多过人要给神的东西。这周的新约在马可福音七章一到二十三节，讲到耶稣论传统。这里说有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没有洗的手吃饭，他们就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这里没有洗过的手称为熟手，意思是污秽的手，这里不是指的卫生习惯，吃饭前要洗手。这是法利赛人饭前洗手的礼仪，这个礼仪不是出于圣经，而是传统。今天的犹太人仍然遵循这个传统，他们用一个杯子装水，然后右手拿着杯子倒左手洗左手，然后再左手拿着杯子洗右手。他们在洗的时候会背诵一段祷告文。面对法利赛人的指责，
耶稣讲了两点，一是不可因为人的传统而忽略神的命令，二是解释什么是俗，也就是什么是污秽。首先，
耶稣反驳他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也就是说法利赛人教导人要遵守人的传统，反而忽略了神在律法中更清楚更重要的要求。我们要知道，这个洗手的传统是来自于祭司要在洗濯盆上洗手洗脚之后才能够服侍神，是为了帮助人能够敬畏神，目的本是好的，但是法利赛人强调传统超过了神的真理，这个就错了。耶稣特别指出他们在这方面错误的教导。接着耶稣举例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法利赛人定下一个规矩，人岂是要奉献给神的东西就不可以再做别的用途，即使奉养父母也不行。这个规矩就被人滥用，一个人他不孝敬父母，就说他自己的东西已经奉献给神了，那么这个人其实就是违背了神要人孝敬父母的律法。在神的眼中，能行出孝敬父母的律法比献上祭物更为重要，因为神并没有缺乏，神所在意的是人是否从心里从行为上遵循爱神和爱人的真理。 联络界的传统而故意不遵守神的诫命，这是神所不容许的。耶稣在这里就借着这个例子指责法利赛人的教导是假冒伪善。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七章十四到二十三节，耶稣接续上面法利赛人认为属守是污秽的，继续谈论什么是真正的污秽。七章十五节，耶稣教导众人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就是吃食物，是不能够污秽人的。从里面出来的就是从人心里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什么是从里面出来的呢？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诽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在这段经文有一个比较容易解释错误的一句话，就是在七章十九节说，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里中文的翻译和希腊原文是有差别的。中文说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在希腊原文只有洁净所有的食物。英文 TLV 的版本翻译是这样， For it does not enter into the heart but into the stomach and then goes out into the sewer cleansing all foods。这里我们看到英文的翻译只有 cleansing all foods， 和希腊原文是一致的，就是清洁所有的食物，而且是用来形容落入茅厕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属手吃的食物不进入人的心，乃是进入肚腹，又落到厕所里，就清洁了这些食物。这里和旧约中食物的洁净与不洁净没有任何的关系，这里讲到的是俗和圣的比较，或者说污秽和圣洁的比较。这一周还有一段新约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的主题是叫做不可欺哄神。这个记载和这周利未记第十章拿达和亚比户的死有关。这里讲到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个时候使徒掌管的教会有许多的信徒都把自己的田产卖了，捐到教会里房屋公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也卖了田产，但是却把卖的钱私自留了几分，然后剩下的就拿到使徒的脚前捐给教会。当时彼得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把田地的银价私下留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是你自己的，既然卖了捐给神，那么就不应该起意念欺哄神。表面上看来是欺哄人，但实际上是欺哄神。当彼得说完之后，亚拿尼亚就扑倒死了，听见的人都甚惧怕。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撒菲拉也来，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彼得就问他说，这些银子是你卖地的价银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于是妇人也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当时神的审判临到神的教会，目的是要让人知道神的圣洁，也要让人知道神的教会是圣洁的。这周还有一段新约的经文， 是在《使徒行传》十章一到三十五节，讲到彼得和哥尼流。以色列的凯撒利亚有一个外邦人名叫哥尼流，他是罗马军队的军官，是百夫长。哥尼流是个虔诚相信神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而且呢，他有好的行为，他爱神的子民，常常周济以色列的百姓，常常向神祷告。第十章三到四节说，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这个时间刚好是申初，大概是下午三点的时间，是以色列人献晚祭的时间，同时也是晚祷的时间。哥尼流在固定的时间晚祷，在申初他祷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因为神纪念他的祷告和好行为。我们看到神是会纪念我们的祷告和好行为的。神告诉他差人去约帕，把彼得找来。哥尼流差遣的人快要到彼得住的地方，而彼得正在屋顶祷告。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里彼得看到的异象，就是神降下来许多的动物，有很多是俗的和不洁净的，俗的也就是污秽的。神却对他说，宰了吃。彼得说，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有一些的解经会认为说，这些所有的动物神都洁净了。其实这里不是指的是不洁净的动物得了洁净，而是将不洁净的动物比作外邦的信徒。因为在当时的世代，外邦人多是拜偶像的，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往来，更不可以去外邦人的家里和他们吃饭或者做客，因为会沾染拜偶像的污秽。犹太人本不能够去外邦人的家里，更不用说吃饭了。但是神借着异象让彼得知道，这个外邦人已经得了洁净。第十章二十八节说，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本来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这里显然神借着这个异象让彼得知道，外邦人并不是俗而不洁净的，神已经洁净了他们。所以神向彼得启示，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也要拯救外邦人。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彼得清楚地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拯救外邦人中间的那些义人和敬畏神的人。最后我们要对新约中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的教导做一个总结。新约中并没有讲到神已经废去洁净和不洁净食物的区别，也没有讲到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在这里我们要清楚明白，神是不会自相矛盾，在旧约里说有洁净不洁净之分，在新约里又把它推翻了。如果有这样的观点，是不符合神的本性的。 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讲到信徒行事要圣洁。彼得勉励信徒，信主之后要离弃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行为，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要求每一个信徒都要圣洁，这是和这周的利未记十一章的经文相关的。问题的讨论：第一，拿达和亚比户被神击杀，乌撒也有同样的遭遇，即使是义人和神的圣洁仍然有无限远的距离。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离神的圣洁是何等的遥远呢？我们是否明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困难呢？我们是否明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是何等大的代价呢？我们是否明白神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呢？请分享。第二，哥尼流敬畏神，常常定时祷告，神就向他显现。虽然不是每一次神都显现，但是常常祷告的人是会常常遇见神的。我们是否也有固定的时间祷告呢？是否相信神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和我们相遇呢？请分享。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